让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万国万民都要来敬拜你，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的心要坚定，我们的口要歌颂赞美耶和华，你已掌权。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安静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让我们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主你自己的勉励，好让我们能够实践主你自己的教导，把这段时间交托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列王记上十七章这一段圣经的记载，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里一开始提到记载了说西里的水都干了，其实这里所提的西里啊，这个西呢就是基利西哈，和合本是有特别的强调是基利，但是新译本却没有啊，是在西里的水已经干了。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没有思想过，其实不止基利的水会干，世上所有的东西其实也都会干，不论看来是持久的，还是你拥有的，还是你很珍惜的，通通很快的都会损耗尽消逝。其实人生不就是不断的损耗补充，损耗再补充，永不停止吗？你会说，哎，刚刚几天前我不是刚刚我的汽车刚打满了油吗？哎，我的车子卡前几天不是刚刚加了钱吗？哎，我过 B2 的卡也不是刚刚加了钱吗？哎，上个星期不是刚刚发了新吗？哎，怎么这么快都用完了呢？那手机不是刚刚充了电吗？怎么这块又没电了呢？很实际的，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知道都需要不断的补充再补充。我们填满了汽油缸，我们填满了电冰箱，我们填满了我们肚子，我们填满了空的皮包。更重要的，你说哎，一定要填满银行里的户口，是不是？弟兄姐妹，今天你的溪水是不是也干了呢？你的生命有没有来到了一个瓶颈，再也拿不出什么来补充，再开始再重组再复兴了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否也面临许多的困境，使我们很难的熬下去，特别是在疫情底下。今天让我们就来学习以利亚，学习他在溪水干了困境的时候，他怎么样去经历上帝仍然掌权，以信心顺服上帝。首先我们来看从八到十二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来看到上帝的资源。持续已久的段日子没有下雨，导致了旱天，使到基利旁的水都干了。以利亚躲到这个半沙漠的地区，基利西是他唯一喝水的来源，看着溪水越来越少，以利亚心中也非常的焦急，绝望的一刻终于来到了，溪水真的干了。以利亚心中一定向神呼喊说，上帝啊，怎么没有比这个更糟的呢？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耶和华的话领到他说，你起来往西顿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你。撒勒法在哪里呢？基利西就在这边了哈，然后撒勒法就在上面啊，有一段的距离。相信以利亚听了一定会很高兴，可是回想一下，好像似乎有些不对劲。西顿的撒勒法这个地方，那里是巴利的领土，或者说更清楚一点，就是拜偶像敬拜的中心的地点，就是在推罗的附近。而且耶和华只是告诉以利亚说，供养他的人是谁？是一个寡妇，但是没有告诉他寡妇的名字叫什么，也没有告诉以利亚说这个寡妇住在撒勒法的具体的位置，那街道叫是什么名称啊，门牌几号等等。到撒勒法这个地方去寻找上帝所预备的这个寡妇，对以利亚来说是一个挑战。而且上帝提到这个寡妇来供养他的时候呢，他猜想应该是一个有钱的寡妇吧，不然的话怎么样来供养他呢，是吧？而我们看到以利亚却是如此单纯的信靠还有顺服上帝，他暂且抛开心中的忧虑，收拾心情，他就起身往撒勒法去了。当他到了这个撒勒法的城门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就呼叫他说，请你用器皿取点水给我吧。果然是个寡妇哈，但是至少有水 可以喝，不算太早吧。他去取水的时候呢，以利亚又呼叫他说，请你也给我拿点饼来，不但要水，而且还要吃的。而寡妇的回答是如何呢？他的回答却令以利亚晴天霹雳。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我没有饼，缸里只有一把面粉，瓶里只有一点油，你看我正在捡两根柴，然后回去为自己和儿子做饼，我们吃完了就等死。我们看见说，原来这个寡妇和他儿子是如此的穷困到一个地步，缸里只有一把的面粉，瓶里只有一点的油，他正准备找两根柴给自己和儿子做饼，吃完之后家里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说只有怎么样等死了。而他说的这一句话，我们吃完了就等死了，表示他已经对生活已经失去了信心还有盼望。我们知道人生最大的悲哀是莫过于失去了盼望，这样的光景他又怎么样来供养以利亚呢？以利亚当时可能会说，上帝啊，这算什么玩笑啊，我虽然微不足道，但是你竟然叫我求助于自身难保的寡妇嘞，他自己都走投无路，他也正在等死啊。弟兄姐妹，假若你想在困境中看到上帝出手拯救，你就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是机智多变的，他所动用的资源我们未必一定会认同，未必一定会明白，也未必一定会充分的了解，但耶和华掌权，他知道一切，他安排一切，他引导，他会借着艰难的环境帮助他的仆人，他的儿女，同时也建立他们的信心。上帝会运用不同的资源来帮助我们，但很多时候我们受限于自己的盲点，以致我们看不到事实的真相，我们受困于自己的观点里面，我们受困于自己处理事物 的取向，这些都是我们的盲点。当属灵视力的有缺陷的时候，就会令我们只能够用狭窄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看得不够全面，因此在面对难处难关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看不见其他的出路方法。就好像这个故事，在某个村落下了一场大雨，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一位神父在教堂里祷告，眼看洪水就要遮盖到他的膝盖了，一个救生员就驾着这个舢板前来跟神父说，神父啊，你快上来啊，不然洪水就要把你淹死了。神父说什么？他说，不，我相信上帝会来救我的，你先去救别人好了。不久之后呢，洪水继续的淹过了神父的胸口，神父就勉强的站在祭坛上。这时候又来了一个警员，开着快艇过来，他跟神父说什么？他说，神父快上来，不然你就真的会被淹死了。神父说什么？他说，不，我要守住教堂，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你还是去救别人吧。又过了一会儿，洪水已经把整个教堂都淹没了，神父只好紧紧地抓住教堂的顶端的十字架，直升机就飞过来，飞行员丢下了绳子，大叫说，神父你快上来，这是最后机会了，我们不愿意看见你被淹死啊。神父还是坚决地说什么？不，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上帝会与我共在的，你还是先去救别人吧。后来神父有没有被淹死？最后洪水滚滚而来，神父被淹死了。他上了天堂见上帝以后，很生气地质问上帝说，主啊，我终身奉献自己，诚心诚意地侍奉你，为什么你不肯救我呢？上帝说，我哪里不肯救你，第一次我派了舢板去救你，你拒绝了，第二次我又派了一只快艇，你还是不要，然后最后一次我以国宾的礼仪待你，派一只直升机来救你，结果你还是不愿意，我以为你是急着想回到我身旁。虽然这个只是一个故事，有时候我们生命中的障碍是不是好像这个神父一样，由于自己过度的固执和愚昧而造成的呢？因看不见上帝的资源，也不愿意谦卑还有顺服。弟兄姐妹，在你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除了看见上帝的资源以外，我们也看见上帝的方法，在第13还有第14节。 经文这里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怎么样的反应呢？当这个寡妇如此跟他说的时候，以利亚却对他说了什么？以利亚说，不要惧怕。我们知道正常人生活当中都有各种的惧怕，何况这位只剩下了一把面还有一点油的这个寡妇呢？有人做过统计，圣经中不要惧怕这个几个字呢，出现大概有365次。那么正好就好像我们一年有365天一样，因为上帝知道人太容易因着太多的事情，一点点的事情都会惧怕而担忧，所以呢，他自己或者借着他的仆人不断的重复对人说不要惧怕。以利亚这时候也同样的对这个寡妇说不要惧怕。以利亚的坚定不移相信是基于他对上帝的信心。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吧，不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不过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才为你和你儿子做。我们会不会说，人家孤儿都快要死了，正想一同享用两母子最后的晚餐，以利亚竟然说照你所说的去做吧，不过要怎么样，先为我做一个小饼。诶，我们听这句话好像似乎不近人情是吗？以利亚怎么了？在这个悲惨的时刻怎么可以提出这个无理的要求呢？你过得了自己的良心这一关吗？这还不算，以利亚更固执地说，怎么样，要先拿来给我，似乎好像是不近人情，先拿来给我。其实不是这样的，反而是相反的，表现出以利亚他那单纯内心活泼活现的端诚在上帝的面前，他的信心却是如此的单纯，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可爱。原来以利亚对寡妇的吩咐乃是出于更高的权柄还有信实的应许，他是如此单纯的相信上帝之前所给他的应许。在第九节，上帝跟他说，你起来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怎样供养你。他很清楚知道上帝要他往这里来，而且他也吩咐这个寡妇怎样供养他。所以他就凭着这一句话，然后在14节我们也看到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缸里的面粉必不会用完，瓶里的油绝不会短缺，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以利亚相信上帝，他对上帝是深信不疑的，他绝不会因着环境来支配他的信仰。上帝说过他会保守，他会供应，以利亚就信到十足。他不只信而已，我们看见说他也照着做十足，他完全没有疑惑，完全没有顾虑。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有自己的意愿，我们也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都有自己的安排，而且总是以这些来取代了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方法。其实上帝很多时候想拯救帮助我们脱离困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从中作梗的，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有冲动要按自己的方式方法去做事，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抗拒新的事物。倘若今天上帝要我们遵照他的方法做我们以为不可能的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我们是不是也顺服呢？上帝做事的方法自有他的周全的计划，他只需要我们完全的相信还有顺服。但我们总是要从中作梗，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作主张，我们知道来到最后都是变成一团糟。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有做过父母的都知道，每当他有了新玩具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叫爸爸来帮忙他啊。在开始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很谦卑的求说，哎，爹爹，求你教我，求你帮我组合，对不对啊？可是当你开始组合不久的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不久他就会抢过来了。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他就抢过来了，他要自己来做了，自己来做的时候越弄越糟，结果就会起争吵，结果就怎么样，弄得一团糟。我们与上帝的交往是不是常常也是如此呢？很多时候我们死都不肯放手，我们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就会越来越糟，难题就越来越难解决。即便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耐心盼望上帝的应许实现，可是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年复一年，他的妻子仍然没有怀孕的迹象，他的信心开始动摇，那么人的智慧就开始出现，自作聪明。萨拉安排丈夫与使女同房，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去解决问题。可是我们知道，越帮越忙，而且最后怎么样，引发出家庭的悲剧。最后夏甲和私生子以示玛利都被赶出家门，都造成了这个无法挽回的伤害。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是不是常常遵照上帝的方法、上帝的计划，相信而顺服呢？还是我们坚持己见？还是我们固执看不见？还是我们不愿意？很快的，我们来看到第三段的经文，在第十五、十六节，我们除了看见上帝的资源，我们也看见了上帝的方法。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了上帝的眷顾。在第十五、十六节，他说：“他就照着以利亚所说的做了。”他和以利亚以及他的家人吃了许多日子，缸里的面粉果然没有用完，瓶里的油也没有短缺，正像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一样。撒拉法的寡妇让我们看见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妇女，她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妇女，是吗？她竟然怎么样听从了以利亚的指示，她就怎么样，她就真的照着去做了，他就真的照着以利亚所说的去做了。然后我们看见神迹出现了，油用不尽，面用不完，就是这么简单。上帝就是这样每天施恩惠给他们。我们看到当这个妇人愿意照以利亚的话去行的时候，他愿意跨出这个顺服的一步的时候，他和家中的人还有以利亚都经历了上帝话语的应验，是吗？缸里的面粉没有缺少，瓶里的油也没有短缺，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他和家中的人还有以利亚都吃了许多的日子。我们看见说，他们凭着信心往前一步，他们就遇见了神迹。这寡妇真的成了能够供养以利亚的寡妇。之前我们还说，这个寡妇怎么能可以供养以利亚呢？这时候的确成了事实，他的确能供养以利亚。上帝让缸里没让缸里的面粉还有瓶里的油都用不尽，直到雨降在地上。以利亚看见这个神迹，信心更加的坚定。如果上帝差遣以利亚到一个财主的家里，我想以利亚就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了哈，这方面的经历到对上帝的信心。有时候上帝供应我们的方式是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也难以解释还有明白其中的奥秘。但是不论上帝用怎么样的方式，最重要的我们都是必须凭着信心顺服过每一天。虽然我们不知道油跟面粉什么时候会用完，但我们单纯的相信上帝一定会供应。在我们一生之中，我们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坚信上帝每日都会保守供应。这里所特别强调每日，事实上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明天将会如何。我们只要凭着信心过每一天，我们现在有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明天不知将会遇到什么，但是我们却以赞美来迎接。很多时候我们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一些不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这些都是一事无补的，我们只会把自己弄得更加的累，更加的浪费精力，迷失方向。如果我们是以利亚，我们会不会有好奇心呢？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不是想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个油，为什么这个面粉都会用不完呢？你会不会每天早上起来按耐不住想查一下这个缸里这个瓶子为什么会一次会有用不完的呢？是不是有机关在里边呢？有些人就是这样，天天关心一些无所谓的事情。比如说他们整天会关心，如果那时候他就关心说，上帝明天会不会继续供应啊，哎，明后天呢，哎，再大后天呢，那明年呢，那十年后呢，上帝是不是仍然会供应啊？ 我们是不是都把心思顾虑到这些事情上了？人生时常会遇到许多突发的事情，特别是在疫情底下，很多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令我们不知所措。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仍然时刻都在上帝的手中。有些时候我们看似乎失去很多，我们看着眼前的情况实在是无可奈何，但是在上帝的计划中，我们当下的困境，我们的难处绝不是最终的，他必定会在困境中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今天仍然掌权。有一位弟兄，上帝呼召他去做宣教，却不是一个民族的人，但是他也很清楚他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他的内心在挣扎是不是要踏上这个尾声宣教之路。那么有一天，当他来到海边的时候，他向上帝祷告说话。那天黄昏，他看着大海，有着大海龟依着天生的本能游上了岸来生蛋。这些海龟非常的巨大，身体笨重，他们用尽他们的气力挣扎半个小时才爬到岸上来，然后生蛋的时候也经过几小时的痛苦，最后又再用尽力挣扎回到海里去。剩下来的蛋，我们都知道海龟生蛋都很多的哈，可是附近的居民通常都会取去大概四分之三，剩下的浮出来的小海龟有一半可以游到海里去，在海里可能也只有剩下一半能够逃过海里的生物如鲨鱼的吞噬，不过能够存活下来的呢，就不过那些几只或只是十几只而已，但是他们的寿命却是活过百岁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都有自己的手段，我们都有自己的资源，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同样有他的资源，有他的方法。目前看来，我们似乎好像失去了很多蛋，但是上帝会保守、带领、看顾，最后的剩下的却是能够活命百岁的，因为上帝掌权，他让我们学习要放手，要放心，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都交给他。我知谁掌管明天，这是一首很多人都很喜欢都会唱的诗歌，是一首在人生低谷中能够令人感动思想能力的赞美诗。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事情，前途或顺或逆，但上帝慈爱永不改改，因为他掌管着明天。这首圣诗的作者、作曲作词者都是史丹飞。他的圣诗在半世纪内呢，激励了千万的人。他十岁的时候呢，他就熟悉了各种的乐器；12岁的时候呢，他就决志奉献自己；那么17岁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歌给教会的青年团使用。22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道。以后他在全美国还有40多个国家演唱还有布道，是20世纪著名的福音诗歌作家。他一生中共写了600多首的圣诗。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不能够确保他的人生是平淡的，是坦途的，是顺利的，甚至反而是要面临人间的残酷。史丹飞他的人生路途并不平淡，在他侍奉高潮的时候，他的妻子竟然移情别恋，带着他的独子离他而去。他们两个人离婚后，他到处受人指责，流言蜚语使他无故受伤害，十分难堪，十分痛苦。有人认为他离婚的身份不配为上帝工作，他仍然默然无语，他不为自己申辩，他甚至不愿毁这个婚事。他再三地宽恕他的妻子，愿与他的妻子重新和好，但是都没有结果。当时他十分的痛苦还有无奈。在一天的天有一天在天桥上徘徊的时候，创作的灵感就油然而生，此和曲就脱口而出。他回到家，他修正了词曲，就完成了这首诗歌。 我知谁掌管明天。这是一首用生命经历串起的音符。史丹福的人生路途是如此的艰难，他孤身一人侍奉主，就像他所写的：我不为将来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谁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这首诗歌也唱出了许多的真理的事实，越唱对上帝的信心越加坚固，也提醒鼓舞了许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痛苦艰难的弟兄姐妹们。是的，人生路途上有许多的难处会有苦楚，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但是我们深知今天在主的手中，明天主自有他的恩典，是吗？伸手让上帝牵引我们的脚步，他是掌管明天的掌权者，只要我们仰望他，信靠他，顺服他，我们就能够面对人生许多的挑战，因为我们深信耶和华已掌权。这首诗歌我们就把它放在最后一首诗歌作为我们今天崇拜节的结束，好让我们带着盼望恩典来走过这个艰难疫情的生活里边。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再次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主耶和华你已掌权，不管我们现在面对任何的难处或者是处境，我们都知道主你掌管明天，让我们学像以利亚的信心和顺服，深信主你必领我们向前。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